欧阳公回到了玄都观之后，发现那道童被人家给杀害了。欧阳公就知道事情不妙，他有打道童的住室房间里边转身出来，又发现有一个人影有打他住的那方山头那转过来，趴在他那窗户外边，拿着熏香盒子，正透过窗户纸往里边打熏香。欧阳公一看这个人的体型，他认出来正是那老道南烈门。事到此时，欧阳公心里边可就都明白了。哦，南烈门，你们这是想要加害我呀？道童被你们杀了，杀完道童之后，你往我那屋子里边打熏香，这是你发现我还没有回来，你把我那房间里边熏香打满，等着我一回来往屋子里边一走，打一个气氛我就晕到那儿了，接着再杀我，此计可谓独宜。欧阳公想，我现在都到了什么份上了，你们把我的女儿杀死了，把我的道童杀死了，最后还要把我杀死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哦，就是为了保护这个马雅礼，就是怕这马雅礼被我给送交给小八义弟兄吗？既已如此，你对我不仁，我就对你不义了。欧阳公把这判官笔就瞪出来，他往前一纵身，就来到了南烈门的身后。南烈门呐，果然今天他来到这儿，是他先把那道童给杀死的，然后他到欧阳公那屋子里去了，发现屋子里边没人，他又到后边转了转，转了哪个地方都没找着欧阳公，这才断定欧阳公不在这庙里，所以他从那房山头那绕出来了。他知道欧阳公的本事高，武艺强，如果说单打独斗的话，他还未必是人家的对手。他用这熏香盒子就往欧阳公那屋子里边打，他觉得呢，我这么一打，你回来之后闻言熏香是必倒无疑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他这个举动被欧阳公给发现了。欧阳公纵身来到他身后的时候，用这判官笔一点，南烈门，你在这干什么？老道突然一转身，无脸佛，欧阳道长，我到这来访，您没在，上哪儿去了？我上状元府了。啊，您上状元府了？对，我找阮英去了，我给他们送信儿去了，我告诉他们这马雅礼就在慈安塔的塔尖上藏着呢，我准备着今天晚上把这马雅礼绳捆索绑送交状元府，然后送到当官，你还想怎么着？南烈门往后一撤步，唰，又打身后就抽出了这条三文剑。欧阳公，你跟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大概你也明白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。南烈门，你往我那屋子里边打的是不是熏香？你想把我熏过去要捉拿我是不是？欧阳道长，事已至此，我希望你放明白呀，你想走是走不了，你已经被我们的人把你监视起来，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，只有俯首被擒。好，要让我被擒，不难，你得胜过我手中这对判官笔。老道南烈门往前一纵身，双手一合，这三门剑奔着欧阳公的前心，唰，这一剑就扎过来。欧阳公用左手这笔往我一挂，右手笔往前一点，老道又一撤身，拿剑往里一磕，两个人是打在了一起。欧阳公这个时候跟南烈门这一动手，他觉得心情倒觉得平静起来了。打刚才欧阳公就憋着一肚子气，就想找谁打一仗， 就想找谁吵一架，老找不着这合适的人选，第一个就碰上了南烈门。今天也该着南烈门老道倒霉，南烈门跟欧阳公这一打起来，欧阳公这个招数走得既娴熟又稳重，既稳重又凛冽，既凛冽又狠毒，打着打着，欧阳公忽然想到，我这个飞笔定太平多少年也不使也不用了，一下子就给我门婿使上，一下就给我门婿使上，还就好使了，就打死了。像这样的恶人，我为什么不给他使呢？欧阳公跟他打着打着，啪，判官笔往面门一晃，转身行撤步往前就走。他往前这一撤步，老道南烈门还真以为欧阳公是败了。他手提三门剑往前一跟，欧阳公这一撤步的功夫，把这判官双笔这么一摆，啪，回身一笔往这一晃，南烈门拿宝剑那么一晃的时候，他啪，这本笔就甩出来了。这支笔一甩出来，老道南烈门往旁边一闪身，头支笔躲开了，第二支笔啪，没用那怀里那支笔，第二支笔出来，正打到南烈门这腮帮子上，砰的一下，就给南烈门那腮帮子来一窟窿。那个笔那可不是毛笔，那是铁笔，那铁笔杵这上面能行吗？不但说把腮帮子上来一个窟窿，而且把后槽牙上下平均一共杵掉了四个。嘣，这一进去之后，男里们就嗨，哎呦了一声，叫这槽牙这一进去，由于那个位置靠里，正好掉到嗓子眼儿呢，男里们一喘气，咕噜，四颗牙都进去了。要不人说人厉害，我肚子里有牙，就从南烈门那年头留下来的。这四颗牙一进去，南烈门他就慌了神了，招数全乱了。欧阳公往前一赶身，啪的一脚把南烈门就踢倒下，他伸手捡起判官笔，这啪的一下子三门剑就出了手了，判官笔交在一起，抓住南烈门后一拧他的胳膊，把这丝绦解开，五花大绑把南烈门捆上了。南烈门这个腮帮子血流无助，肚子里边一阵阵难受。为什么这血是里外流？血一部分往外流，一部分顺着嗓子里往里淌。南烈门咬着牙，欧阳公，你走，上这边来，上这边来。他推着南烈门就来到了慈安塔下，往慈安塔上一推。欧阳公拿着判官笔，你跟我说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你们是怎么打算的，如何加害我，我女儿是怎么死的，我女儿是被谁杀害的，跟我讲清楚。男女们，你要跟我讲清楚，我把你绑绳松开，我饶你一条活命。如果你要不跟我讲清楚，男女们看见没有，我这堆判官笔，我从头上到脚下，我扎你300笔。男人们心想，这一下子就够呛了，扎300笔。欧阳道长，这个师傅让我说话，他多少有点太难了。你看我这么破都漏风了，我说不清楚这个。说不清楚就要你的命。我说不敢。我跟你说，事到如今我也别蒙着别盖着了。我说欧阳道长，是蔡太师非常信任你，让把玛雅礼放在这慈安塔下。可是自从把玛雅礼放这之后啊，我们就一直关注着你这庙里的一切行动，有我一个，还有蔡太师的孙女蔡小红，还有一个冒充过阮英的西银哥，我们三个人 整天监视你们的行动。那天忽然发现另外千金被小八义弟兄给请到他们的状元府内，那个戏英哥随后尾随探听得知啊，另外要打算帮着劝说你，劝您一块儿把这马牙礼给捉拿下来送交当官呢、啊。大家一琢磨，肯定您得听你女儿的话呀。再者说，根据您以往的为人，您一向是光明正大，从不做苟且之事。再者说，您是当今皇上的御单侍，您一定会把那马牙礼送交当官的。想到这里呢，那西营哥和那蔡小红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决断的主意，他们就想把另外千金给杀死。那天晚上，就是他们两个来了，就把另外千金给置于死地了。我这说的都是实话。
不对，那天晚上杀死我女儿的是三个人，你跟我说那个人是谁？
那个人，那个人，
说，
那个人就是我，
就是你。当你听到这句话，此时刻的欧阳公白眼睛起红线，血贯瞳仁，这眼睛都立起来了。原来就是你！你跟我说，为什么你杀我的女儿？这一笔统计，人都死了，他还问你为什么杀我的女儿？南烈门在这儿，眼睛都冷冷了，你怎么不说呢？啊！我女儿什么地方得罪你们了？这位啊，前胸都快成筛子底了。这阵欧阳公多少的都有些失态，几笔就把南烈门给捅死那儿了。南烈门在这一死，这个时候忽然间又打方这边蹭蹭蹦起两个人，一男一女。这女的就是蔡小红，男的就是那西营哥。其实啊，他们三个人应该是一块来的。今天呢，这老道南烈门他也不怎么就早来了这么一步，差着一点的功夫，南烈门就把命给交代了。他们两个人随后赶到这儿的时候，发现欧阳公已经把南烈门在这慈安塔下拿着判官笔给捅死了，所以他们两个人急忙纵身下来。你看这蔡小红，桃花女，外号叫得很好听，但是这是一个狠毒的女性。蔡小红手中的单刀一亮，她跟西英哥一使眼色，那意思不能留这老道，得要他的命。说到这里，两人往前一纵身，连话都不说，摆刀就动。此时的欧阳公呢，一发现蔡小红跟西英哥两人来了，这证明这是杀自己女儿的两个真正仇人。他老道眼睛都发了直了，他把判官双笔左右分开，一人占俩，在院子里不是一场鏖战。只听见兵器磕碰声音，踢踏踢踏踢踏。老道这阵打起仗来，心里边非常沉稳，他在琢磨着，我怎么能把这两个一块致死呢？正在道爷在这犯寻思的时候，有打外边的墙头上腾一翻身跳进一人来。谁呀？赵玉。赵玉怎么来了？欧阳公他回转玄都观，小八义众位弟兄能放心吗？尤其是这落凤池，别看说他们两个老弟兄现在有了这一点举玉不和，但是毕竟有多年的交情。洛凤池就告诉阮英，你们得派人到那去看看，看欧阳公回去之后如何。所以先把赵玉派来，随后唐铁牛、石昌清、花云平他们三个二路也奔着来了。赵玉第一个推脚快赶到这儿，
纵身轻翻墙一看，院子里边打起来，赵玉手中一摆亮银棍，腾就跳起来。他摆亮银棍这一跳起来，一看蔡小红，他认识，他知道蔡小红。赵玉潜入蔡京府里边时候，跟蔡小红两个人曾经见过面，给蔡小红那院子里边扫过地。蔡小红对赵玉耳线明明暗暗朦朦胧胧的表现过那么一点点情，究竟是爱情还是什么情，到现在赵玉也没说清。可是此时看赵玉对蔡小红那可是恨之入骨。赵玉一过来把这亮银棍一摆，哎，蔡小红休得逞狂，看我来了，一棍奔他脑袋搂头盖顶噗就砸下来。蔡小红一听这个声音这么熟悉呀、啊、怎么不熟悉呀、啊、在他府里边给他当过差呀、啊、给他扫过院子。蔡小红往旁边一侧身，一压三刀，哟，十三郎，对，告诉你个真名，我不叫十三郎，我姓赵，名玉，字昆仑，我的爹爹是江南神偷大侠赵华阳。开门！保安的名字横扫一问，蔡小红一纵身，他们两人打起来。他俩人这一打起来的功夫，那本新英歌就跟欧阳公两人属于单打独斗。欧阳公跟新英歌两个人征战了有二三十个回合的时候，欧阳公想，我得要你这小子的命。他啪打着打着，他又想起非比定太平来了。欧阳公心想，今儿个我得挨个的定，我全把你们定死这儿。欧阳公打着啪虚点一笔墨身星往一撤身，这个功夫新英哥啊，他还想用他的左手镖呢，他一压单刀刚想追，这时候就扯着这镖绸子，他刚一扯着镖绸子，还没等把镖弹出来，欧阳公那个判官笔虚笔一摔手，嘿，往后一甩，西京哥旁边一闪身，这手他就不能瞪着镖了，就一闪身的功夫，他一看这判官笔没扔出来，假的，这招是假的，一翻身这招是真的，嗖，这笔一出来，嗖，第二笔又跟出来。西京哥那必定是武艺超群，武艺超群，刚才这两笔就把那南烈门给打上，新英哥没打上，可紧接着老欧阳公啪把第三只笔就瞪出来，刀手一锤，啪，新英哥愣给接住了，哪这儿接的？